库尔斯克50000俄朝联军大挫败。美日韩军事合作演习同峰会双重推行。民进党揭露中共对台认知战四大手法。彻底武器，西班牙同希腊将宣布停办移民。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5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联合北韩对库尔斯克地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50000俄朝联军试图一举瓦解乌克兰军队，然而攻击的结果却令俄朝大失所望。14日，国家利益杂志报道，包括北韩军队和非洲佣兵在内的俄罗斯军队在短短5日之内就损失了约8500人。据报道，俄罗斯和北韩的联合部队在短短几日的激战中损失惨重，俄军共损失了28辆现代化装甲车，其中不乏 BTR-82A 等先进战车。这样的结果对普京、金正恩来讲，无疑是一场沉重打击。另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在川普赢得大选后一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城市的无人机袭击增加了 44%。 即使俄朝军队进行了精心的部署，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防线却异常坚固，乌军的战斗力亦非常强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兵力甚至超过了巴顿斯南部的部署。乌克兰第95独立空军袭击旅成为了抵抗的重建力量，并重创了敌军的战斗力。在库尔斯克战场背后，亦有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博弈。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将在当选后任命乌克兰特使，力图推动俄乌和平谈判。全球各国亦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除了战场上的激烈较量，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互动同样引人关注。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1月16日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晤。这个将是拜登任内第三次和习近平的正式会谈，亦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次会谈的议题备受关注，预计拜登将重点讨论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北韩在俄部署军队等议题。这个亦是全球安全形势的一个重要信号。美国对于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表现出强烈关注，尤其是中共是否继续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以及是否对北韩施加影响，以限制其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与此呼应，俄罗斯政府近日亦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启动乌克兰和平谈判，莫斯科已准备好与新政府展开对话。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亚办事处大使加贵洛夫在发布会上称，俄罗斯对与美国的新政府合作持开放态度，愿意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国际社会普遍担心，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全球安全格局是否会出现新变化。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拉脱维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北约在全球安全中的重要性，表示北约不仅要捍卫欧洲和美国的安全，亦要确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在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博弈中，目前北约和欧盟正在加大力度，试图讲服中国帮助制止北韩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北约方面已多次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其利用对北韩和俄罗斯的影响力，迫使两国停止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构成了对欧洲乃至全球安全的直接威胁，尤其是在导弹技术交换方面。他强调这一点对日本、南韩以及美国本土的安全 构成了极大挑战。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更倾向于保持地区稳定，以应对经济挑战，并维持和欧洲及亚洲邻国的良好关系。俄乌战争的持续已经超出了单纯地区冲突范畴，成为全球大国博弈的焦点。俄罗斯和北韩的合作、美国对中共的外交压力，以及北韩在全球安全中的角色，都加剧了这场冲突的复杂性。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川普胜出，新一轮的国际外交博弈亦将进入新的阶段。11月14日，美国、日本和南韩海军在东亚水域举行了年度最为复杂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名为自由之刃的演习，是拜登政府主导下的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最后一次大型联合行动，演习在北韩半岛以南、日本本岛以西的海域进行，为期三日。参演的美方舰艇包括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并搭载 F-35 隐形战机。日本和南韩亦出动了各自最先进的战斗机和战舰。这次演习不仅是对北韩持续挑衅行动的回应，还进一步彰显了美日韩三国在安全领域日益紧密的合作。美国驻日大使拉姆·艾曼纽尔在华盛顿号航母上指出，这一联合军演向北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强调三国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决心。早在今年6月，美日韩三国曾举行过一次类似的联合演习，而这一次则是第二轮美日韩联合军演，不仅聚焦传统军事力量的协同作战，还包括了对俄罗斯和北韩日益密切的军事合作的关注，尤其是在北韩近期向俄罗斯派兵支援乌克兰战场的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军方在这次演习中尤其强调了北韩的挑衅行为对地区稳定的威胁。南韩军方表示，这一次联合军演的目的增强对北韩威胁的威慑力，确保半岛和区域和平和安全。北韩最近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日韩两国亦放下历史争议，继续推进和美国的三边安全合作。这一成果得益于拜登政府推动的外交努力，特别是他在任内通过一系列高层会谈和磋商，成功化解了日韩之间的部分历史矛盾，推动三国达成了包括联合军演和技术合作在内的多项协议。在即将到来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上，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亦将有机会进一步商讨加强三边合作的相关议题。根据官方消息，三国领导人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会谈，重点讨论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特别是面对中共和北韩的挑战，同时还包括跨国供应链、经济互联互通等重要议题。11月14日，民进党举行记者会，揭露中共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手法，并呼吁民众警惕来自中共的假信息和不实报道。民进党中国部主任吴俊智指出，中共目前针对台湾进行的认知战有四个主要策略：丑化外国形象、美化中国现状、引导舆论走向对中国有利，以及破坏目标国的内部秩序。吴俊智强调，这些手法不仅对台湾构成威胁，还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洲及印太国家，并指出中共不仅透过假信息散布，还积极利用黑客手段入侵各国资讯及情报系统。吴俊智和民进党发言人韩莹在记者会中亦分享了近期的具体案例，指出中共散布虚假信息 称美国企业 SpaceX 要求台湾供应链因地缘风险而迁出台湾。该信息一经发表，立即在社群媒体上蔓延，引发社会热议。然而，经济部第一时间澄清，并联络台湾业者确认，并未收到此类通知。此后，中共国台办迅速回应，将其政治化，抨击民进党谋独害台，显示中共就事件假信息的主动操作。韩应仲指出，这类假信息往往针对台湾民众的情感，同异类进行操控，尤其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后，中共在台湾散布疑美论和疑赖论，企图分化台湾社会，削弱台湾民心的凝聚力。针对中共的认知战，吴俊智进一步分析，中共以丑化外国形象的方式，常透过各种渠道贬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而将中共本身塑造为强大稳定的存在。其第二种手法是美化中国现况，利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平台肆无忌惮宣传中国的成就，试图塑造一个中国崛起的形象。另外，吴俊智指出，中共的第三种手法是引导舆论走向对己方有利，例如散布有利于中共的政治言论和社会观点，特别是对台湾的内部政策进行指导。第四种手法则是破坏目标国的内部秩序，这个往往通过挑拨社会矛盾、激化群体冲突等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吴俊智仲提到，珠海近期发生的汽车冲撞事件，该事件的报道在中国媒体中遭到压制，这样的事实应该引起中国社会更多的关注，而非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事崛起上。面对中共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民进党发言人韩莹呼吁台湾民众提高自我识读能力，并警惕来自中共的信息。他强调，即使政府会积极澄清假信息，但单靠官方的反应仍难以完全压制其蔓延，因此每个民众都应该对来自中国的信息保持高度警觉，避免受到认知战的影响。近日，随着西班牙和希腊相继宣布将关闭黄金签证专案，欧洲的购房移民通道即将彻底关闭，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推行一项法律提案，计划在2025年1月起终止黄金签证计划。自2013年以来，西班牙的黄金签证一直吸引住全球投资者，通过50万欧元购房即可获得西班牙居留身份。这一政策因其简便并且稳定，成为热门选择。然而，欧洲的压力和政府的新政策导致这一移民方式即将画上句号。紧随其后，希腊亦宣布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停止黄金签证计划中的房地产投资选择。希腊的25万欧元购房移民项目自推出以来，因低门槛和高性价比成为众多投资者的首选。然而，为应对国内的住房危机，希腊政府决定将投资方向调投初创企业，未来的移民申请将侧重于创业型人才。西班牙和希腊的政府变动预示着一个移民趋势的转变，欧洲各国开始倾向于吸引能够带来经济收益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创业型人才，而非仅靠购房来换取居留身份。这一变化使得花钱换身份的时代即将结束，未来移民者需具备更强的经济能力或企业运作能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